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九节，马拉基书三章九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些经文很严厉。我们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神要按着你自己的能力去奉献你的金钱。对有些人来说，他可以奉献比十分之一还少一些，是讲的奉献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人呢，家庭环境比较好，他可以奉献的比十分之一还多一些。那么关于奉献，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今天大家过了一个很舒适的社会里面，当然我们基督徒应当有更多的奉献。在我自己的国家，在教会里面，有些教会团体他们奉献了很多，也包括有些比较异端的啊，我们说异端的教会，有一些基督教的异端的教会啊，他们的总部啊，他们所设立的总部啊，常常就要求，虽然是异端，他们要求他们的会友啊，要回归到摩西律法时代，要坚持要守律法，包括他们要守关于十一奉献的律法的规定。如果听众朋友，你如果要成为这种有的异端教会的一员的话，那他们都要你要严守十一奉献，你一定要遵守。那么有些基督教异端的团体啊，哦，他有些非常有钱，那个团体啊非常有钱，反而是我们这些福音教会啊，相信圣经，依照圣经所设立的教会，比如说我们这个广播的团体，福音广播的团体啊，其实跟他们比较的话，我们的经费啊是小得多。看起来啊，那些异端的团体，哦，他们非常有钱，财源滚滚，因为他们要求啊那些他们的信徒要按照旧约的法律来奉献，所以他们的进账很多。但是听朋友，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神的儿女当然应当尽本分，在奉献上更应当尽本分。很可惜，有些教会，福音教会，就是相信圣经这些教会啊，有时却没有蒙到神的祝福。你想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想的原因之一，就是教会的信徒没有尽上奉献的本分。他们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应当都尽上奉献的一个本分。那很多教会当中，很多教会我们知道都有教会的牧师，教会里面都有一位传道人或者同工。为什么一个教会的教导圣经，很忠心教导圣经呢？为什么他教会没有什么进展呢？在这里，在马拉基书啊，神说得很清楚，因为神很看重啊，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奉献。如果一个教会的会友啊，这教会的信徒基督徒，他参加教会，他从来不奉献，没有好好的奉献，不肯奉献。如果他不肯奉献的话，那么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就不会临到在这些人的身上，因为他不肯奉献。那么我个人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每一个爱主耶稣的人，真正信主的人，认识圣经的人。当然并不是说一个爱主的他认识圣经了，那个人就会得到神许多啊，在物质上的祝福，不一定啊。有的基督徒他并不一定得到许多在物质上、金钱上的祝福。可是在以弗所书，保罗说过，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啊，听众朋友可以翻到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保罗所告诉我们，他虽然一个基督徒他并不是很富裕，但是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这样说，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都蒙受到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就是父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蒙恩，也得到神大大的祝福。当然我们知道啊，有些基督徒啊，他们比较有钱，很慷慨的，也祝福这些很慷慨奉献，愿意奉金钱奉献给神的人。但是圣经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基督徒父神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总而言之，就是神会祝福那些很慷慨愿意奉献的这些基督徒。那么这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原则。今天很可惜啊，我们有些教会虽然是保守派的啊，也相信圣经的教会，慢慢的好像很没有进步啊，好像很枯干，还在这个教会快要撑不下去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吗？原因可能是这个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教会的会友，他们没有把该奉献的金钱献给神，就是没有好好的奉献啊，他们没有应该啊，没有好好的该奉献的，他们没有奉献。如果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心门啊向神敞开，或者神敞开我们的心门的时候，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就会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也会祝福我们。但是我们这样做啊，不是为了啊神在物质上在金钱上要祝福我们，我们不是这个目的。但是我们向神把我们心门敞开，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当然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在物质上要得到神物质上对我们的祝福。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曾经应许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特别的应许，神应许以色列百姓神会给他们物质上的祝福啊，神这是很清楚的。神对以色列百姓说，如果他们敬畏神啊，神会在物质上祝福他们。但是我认为神也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真正信神的人基督徒啊，神给我们属灵的很多很多的祝福，不一定在物质上的，但是在灵命里面属灵方面给我们很多祝福。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正说到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可以领受，在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啊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我们可以领受的。但是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啊，神曾经信守他的应许，就是对特别对以色列百姓啊，神给他们应许。我们看见在西西家王的时代，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个好的王，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段很复兴的时期，就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在历代志下31章第十节这样说，历代志下31章第十节就记载西西家王那个时代有一段复兴的时期。31章十节怎么说呢？历代志下31章十节，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啊，我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历代志下31章十节，西西家时代啊，这个撒都家三章十节，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那么这些经文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百姓那时候以色列百姓甘心乐意多多的奉献，所以神就给他们许多的祝福。我们看见特别在旧约的时候，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建造会幕的时候啊，摩西也曾经要求以色列百姓 要奉献，要他们热心的奉献。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啊，摩西很清楚的要求百姓不要停止奉献，叫他们要奉献，不要停止奉献。但是那个时候摩西也曾经要求百姓啊，叫他们暂时不要再奉献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已经奉献太多了。所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曾经要求百姓，那么曾经摩西也要求百姓不要再奉献，因为什么？他们所奉献的东西已经够多了。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这些事情，那么神要以色列百姓不要再奉献的一个例子。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非常乐意的奉献。那么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我们看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听众朋友，马拉基三章十节啊，这个经文听众朋友说的太好了，我再念一遍，马加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听众朋友，我要提醒啊，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十一奉献这种律法时代那种体制，是十一奉献。我们今天啊，我们也知道啊，有些基督徒，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很有钱，有些基督徒是比较贫穷，那么他们收入有限，所以那么十一奉献对有些基督徒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我们也知道神曾经用很多很奇妙的方式啊祝福这些贫穷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也知道也有一些人，他们奉献，他不止奉献十分之一，神有用很奇妙的方式祝福另外一些人，哦，他们就让他们什么有很多的金钱，很富有，他们可以奉献的非常多。甚至我今天也曾经啊看到在今日很多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奉献的额度很高，高到一个程度呢，他们可以高到一个程度，可以他们免税，就因为他们奉献其他的东西奉献的很多了，所以政府就给他们免税。那么所以我们知道看见有些很多很富有的基督徒，当然他们可以因此他们可以多多的奉献给神。但是今天啊，我可以认为说这样了，多多奉献给神，奉献给神的人啊，并不是这种人并不太多。当然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可以用这个以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作为一个奉献的标准。但是十一奉献不是一种律法，不是一种捆绑。所以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就说马拉基书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这一节经文，那么有些教会或者有些其他有些宗派啊，或者教会或者宗派说，哎，他说这个仓库，他解释哈，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他说仓库就是指当地的教会，意思是他说这节经文呢，就是教导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金钱奉献指当地的教会或者某一个宗派，你要把金钱奉献到这个仓库里面。其实我认为啊，十一奉献其实不是给教会奉献的一个标准，也不是要把这个奉献呢送到这个仓库里面。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说啊，将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呢？仓库是指什么？是当时圣殿的一部分，因为圣殿很大，所以圣殿它有些房间呢，里面在圣殿里面呢，有些房间是作为仓库用的。那么这个仓库做什么呢？就是百姓他们带来的十一奉献，比如说带一些农作物，他们可以放在这些仓库里面。根据尼希米记十三章四到九节怎么记载呢？啊，我们现在要特别讲到尼希米记十三章四到九节啊，说到当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个时间是在什么？这是在马拉基时代之前那个时期。尼希米他就有一次他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他回去的时候发现什么？怎么在圣殿里面有一个人啊，叫做多比亚，他是神的敌人。怎么会这个多比亚这个人他是神的敌人，竟然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竟然住在 一个窗圣殿里面的一个窗户里面，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窗户啊为什么会空着呢？因为尼希米那个时代，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那个圣殿为什么那个窗户就是圣殿里面的房间呢是空着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没有好好的奉献，所以因为既然是那时候的百姓没有好好奉献的话，所以窗户是空的，所以他们就让这个神的敌人多比亚竟然呢、住在窗户里面，所以尼希米就很生气。那么尼希米就把这个多比亚这个人把他赶出圣殿，把他的行李啊都扔出去了，要他马上离开这个窗户。那么那个时候之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了，那么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啊才开始啊带着他的祭物来奉献，因为他们不奉献嘛，所以很多窗户都空了，圣殿里面的窗户啊都空了，那么就后来这窗户又装满了这个祭物了。当然啊，今天的教会里面当然没有所谓的奉献的窗户啊，没有窗户可以把东西摆在那个窗户里面。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奉献的方式不是这样子，可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奉献的时候啊，他们有时把他们农作物也带来奉献。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注意旧约圣经那个献祭的条例的时候啊，就知道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的时候啊，就把那个动物，把那个祭物动物带来，有一部分是要交给祭司，让祭司可以把它吃完啊，因为当时候没有啊冷冻库，也没有冰箱，所以那个肉类啊会坏掉，所以那时候气候会坏掉，会把食物弄坏了，会腐烂，所以神就有这样的命令，要那些祭司立刻可以把他们送上来的祭物啊，这些肉可以把它吃掉，当然那其他的农产品呢、就可以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必要的时候啊再拿出来食用，还是当时的奉献的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听众朋友，马拉基三章十一节这些经文我认为非常重要，这里神给那些愿意奉献的人啊，一个奉献的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给他们一个应许。万军耶和华说，马拉基三章十一节说，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听懂吗？这是对以色列百姓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啊，就是说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不掉果子，神也为他们斥责蝗虫，不容蝗虫来毁坏他们的土产。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些经文说，当那个时候如果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就是他们要学习甘心的乐意奉献给神的时候，那么神说，神就要敞开天门，把他的祝福从天上倾倒下来，而且为他们斥责吞噬的昆虫，就是神要把这些啊，这吞噬的昆虫指什么？就指那些蝗虫，使那个蝗虫的灾害。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百姓最怕这个蝗虫灾害来的时候，因为蝗虫非常贪婪好吃，胃口特别好，可以说当时蝗虫是可以说是美食专家，他们会定期的一来的时候，这个灾害来的时候啊，会绿色蔬菜全部把它吃得清光，会吃掉蝗虫，蝗灾一发生的时候啊，会吃掉眼前所有绿色的农作物，非常悲惨。所以蝗虫灾害是当时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灾害是蝗虫所造成的，但是现在神给他们一个应许，就是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那么就是意思说神要使不使那个蝗虫到来。听众朋友，即使在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些经文，即使在今天，听众朋友，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一个警告，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他坚决的无知的很强硬的拒绝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听众朋友，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国家， 也会临到这个人啊。这里我在强调说，即使在今天，当一个人一个国家拒绝神的救恩，拒绝耶稣基督，那么神的审判也会临到这个国家，也会临到这个人。这圣经很清楚的教导。那么我认为这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用这个事实来做一个反省啊。因为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说得很清楚，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这里我要说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当你拒绝神的福音，拒绝神的时候，那么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国家，或者将会临到这个国家。神透过这样让我们，给我们一个警告。我认为这节经文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虽然说我们现在生活很富裕，一个啊，认为说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好了，但是今天问题也是非常多。为什么今天我们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很多的重大的灾害也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举个例子说，今天有些什么大的灾害会让人心里恐惧的？一个大的灾害是什么呢？就是能源的短缺啊！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能源慢慢的短缺，能源会短缺，这个问题出现了。今天也有很多的天灾发生，对不对？今天仍然我们看到许多的天灾人祸发生啊！我们看到有水灾，有旱灾，有风灾，有雪灾，还有现在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灾害，说天气什么暖化，冰啊，那个冰化掉了，那个气候啊越来越热等等，那么这些自然灾害会发生。但是今天虽然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但是现在这个人啊，有个很奇怪的，他们并不觉得这些灾害呀、啊，他们没有解释说这是审判的象征，神的审判会来临，是神对我们一个警告。那么他说啊，这个是自然灾害啊，风灾、雪灾、什么灾都好，那么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灾害可以解释为神的警告，神的审判将要来临，给我们要赶快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不认为这些灾害是一种神的警告，那么他们也不认为说这是将来一定会大灾难来临，这是神将来审判要来临，给人一个警惕。很可惜，今天许多的人，特别不信主的人，他不以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就是天灾人祸，那么他们只是这样想，不以为然啊，不听，这是神的一个警告。所以刚才我们读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下果子。那换句话说，神会祝福以色列百姓，当时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悔改归向神，愿意奉献，把自己献上十分之一，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葡萄园就会结果累累，是神的一个应许。那我们继续看第马拉基书三章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些经文说得太好了，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意思是说，当以色列百姓悔改归向真神，或者说今天的基督徒愿意接受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他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信实圣洁的一个国家，成为其他国家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正常，一个国家以色列国跟神有正常的关系的时候，就会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也成为还没有信主的国家其他国家的万，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么这很清楚的，这是神啊所应许的。现在我引用撒迦利亚书八章十三节怎么说，听众朋友还记得撒迦利亚书八章十三节说，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这些经文刚才我所念的就是撒迦利亚书八章十三节，他说 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什么意思呢？这些经文就是指到将来啊，指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神要使以色列国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当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悔改服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啊，神会让以色列国成为其他国家的祝福，这是神很清楚的应许。那么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今天啊基督徒一个警告，一个属灵的功课，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啊，奉献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愿意在金钱上奉献，又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么这是我们要啊学习关于啊奉献的功课。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啊要问听众朋友啊一个问题啊，欢迎你来信回答。你认为今天有天灾人祸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现代的社会里面啊，现代的科学进步的国家，为什么仍然有天灾人祸？到底从看圣经的时候啊，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为什么会有天灾人祸到今天仍然发生？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对天灾人祸的发生。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